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那你是摄影师吗？
算是吧，我刚刚
就刚刚我跟你讨论这个，就什么算是什么什么，就不是说你啊，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拍照片的是摄影师，什么样的拍照片的不算摄影师？
我们通常可能会说啊，我这个我靠拍照片或者靠摄影养活自己，我就是摄影师。但是我觉得啊，是，你说你去，这个声音会有影响吗？
没事没事。
你说我们还是拿大理去打个比方，你说人民路啊，或者是环海路上那些拍照拍婚纱照的，我觉得啊，他们和工地或者是流水线那种工人没有任何区别。
嗯。
就是它是婚纱产业的工种的一环，然后它
我觉得
有师傅带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师傅带徒弟，然后你跟我走一趟，我在什么地方拍，我的什么样的构图，我要弄个烟火要怎么弄，是吧？你如果那种聪明的小孩，你跟师傅走几趟，当助理或者当个半年一年的，你可能就会了。你那种我们说的艺术素养啊或者什么的，没必要。就是
我觉得区别是，他们和建筑工人的区别是，假如我是一个
我就打个比方
我知道我觉得工人比如搬砖呢，就是他的区别是，当他没有收入的时候，就是他或者他不需要钱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搬砖了。但是摄影师哪怕他一直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可能心里面还是对这个东西有梦想或者是有点兴趣吧。就比如说他周末出来玩，他还是会端着相机。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区别？
我觉得那也不叫摄影师
啊。
你周末出来拍拍鸟拍拍花的，可能有个比较好的叫爱好者吧。
嗯嗯，摄影爱好者。
我觉得摄影师，我那时候还聊来着，我觉得你得有那种作品意识。
嗯。
你可能或者是你就得知道你在拍什么。哎，当然你拍花拍草，
你就得知道你在拍什么。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就跟你就得知道你是谁。
对，我们在拍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跟你说你就得知道你是谁一样，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对，我可能我对于这个有点那什么
执着、那你知道你自己在拍什么吗？
我知道啊。
啊，
哎，我有可能也不知道啊，我可能我现在觉得知道，可能也是一个，也是夜郎四大，或者是年龄比较大了，就是哎。
你这个能用语言描述吗？还是比较难用语言描述？
我觉得我拍照片就是拍，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呀。
哦。
我的
摄影爱好者不能这么说吗？说我拍照片就是在拍我的生活。也可以啊，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我觉得你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混沌的，其实包括任何啊，当然也不能这么绝对，我现在说话都不敢说绝对，或者说我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你从进这个门，哎，当然很多人连门都没有，门都进不去。进这个门，你到你自己，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需要一段路程的，其实。
那为什么个人视角这么重要啊？就是我在拍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呢？
啊，其实任何人的视角都有它的意义，它意义不同而已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视角都是一个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切片嘛，对吧？你不能说，是吧？他拍荷花，他拍鸟就没什么意义。我都是从我的观点来出发，我可能瞧不上那些可能。
所以，其实最终我们以为我们拍的东西是那个作品，其实那个视角本身才是作品。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写作里面有同样的那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个觉悟的那个过程，就是在中间你可能会有那个意识，是说，比如说我如果去讲一节课，那么我想去讲一个正确的，或者是高于常人的、高于其他讲述者的一种，或者别人没听说过的一种知识。那我要去表达观点，我要表达一个世界上没有的观点，但是我又希望它是正确或者有逻辑的，就是你会用这样主体和客体的角度去看，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个体视角重要？是因为你只能有个体视角，就是每个人都是主观的，然后你是不可能剥离这个东西的。其实恰恰是因为当你剥离这个东西之后，没有意义，没有其他意义存在，所以这个才是有意义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可能就比如说，可能五个人都可以来采访你，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就是最终，你输出的东西，比如说我向你提的每一个问题，是我也是我自己。
对，我输出的也是我自己嘛，我是吧？
那你来大理之后，你的拍的内容跟北京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的变化不大。其实，我刚刚说了嘛，我们拍的是生活。我在北京，我可能去拍我们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我们去玩的时候，或者在酒吧的一些照片，或者是我拍我们小区的广场舞大妈。我在这边也会拍那些照片，就我们去我们去 party 的时候，或者是我拍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我也拍过一些，拍我们这个村的村民，就包括原住民或者是外来的移民，所谓的新大理人啊。然
就你
后，
这种，
我其实不喜欢什么新大理人或者是什么老大理什么的。我觉得根本上没变，其实。
什么没变
就是我拍
啊？
我的生活，就拍的东西没变。你看很多摄影师啊，我很多那种摄影师，他是。啊，比如我想拍一个东西，我要去西藏，我要去什么，我要去四川或，对，或者去什么什么什么战火纷飞的那种地方。你还喝咖啡吗？
我在喝，我还在喝，
你还要吗？
我还没喝完。没事儿 刚才说到那个战火纷飞，对，战
对，
火纷飞，去战火纷飞的地儿拍照怎么了？
因为有一些是，有很多摄影师，他是在家里或者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不拍照片的，那他甚至相机都不拿出来，他都是 你看我们认识的一些很著名，
说名字，
哎，我们就说大家都知道嘛，布列松嘛，或者是什么，他去，他也来过中国，是吧？接一些委托去拍，或者拍什么二战，他应该也拍过。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活跃的一些著名的摄影师，像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叫严明，然后他也是就是那他隔一段时间可能要有一趟旅行，我去重庆或者去什么地方，然后我的目的就是拍照。
嗯，
其实挺多这种的。
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也不是问题啊。
嗯，就是风格不一样是吗？
我也有这种，我想想有没有啊？
你不会爬到苍山上去拍云什么的吗？
没有，我也没爬到顶过。
那你在北京的话会拍什么呢？除了人？
猫。
猫啊。
我在北京啊，当然接活除外啊，也会接些广告啊什么的，最主要还是拍人啊。
嗯。北京的人和大理的人有不一样吗？
人就其实啊，我觉得人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的本质都一样。
那你跟他们的关系有可能不一样呀、啊？比如说你和一群朋友在达达这种地方蹦迪，你拍出来的和你在大理的
The party，
对，我觉得有某一种关系吧，或者是完全换了一个情境下，或者跟你，
但是我觉得我那种状态也差不多吧，因为大理非常小，可能你拍的人你可能都认识，但是你在北京在达达或者在灯笼，我们后来喜欢去灯笼，
灯笼，
你去的话可能有一些认识的人，但是更多的是不认识的。
嗯，所以拍人像就是拍人怎么拍？
就拿起相机就拍。
那你拍的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拍的是我的视角。
嗯，
可能。
那你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
哎，我觉得也没什么不一样。你可能就会影响吧，这个。
嗯，没事。
你可能啊，可能在别的人看来，你可能有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知道，你像国外啊，或者是你包括在中国拍这种照片的人，就其实挺多的呀。
嗯，
我觉得我们的不同，可能就是我拍的人不一样嘛。哎，其实照片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比如。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苍山顶，你拍了一张云，
嗯，
是吧？或者拍了一个古城的全景，你觉得这个？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我的脚差点崴了，我口干舌燥的，我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在我们看来，可能，哦，你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嘛，可能 你背后你觉得有，你觉得它是一张好照片。所以好照片，我们说一张好照片啊，一张以前那些标准，我觉得都可以抛弃。我们说一张好照片的标准，可能你至少你的曝光、你的构图、你的主体要清晰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这些标准都，我觉得都应该被打破。我觉得，
嗯，你说这个标准可以打破，是你的个人主观观点，还是你觉得，比如说是因为手机？
是我的主观观点，
嗯、
其实。
是你的主观观点。
其实不止手机啊，我那个是用胶片相机拍的呀。
啊。
所以我觉得，是吧？你不管你是一张虚的，或者是构图不标准的，或者是什么，是吧？你构图有什么标准呀？我觉得。
你觉得那个摄影和眼睛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相机和眼睛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你记录的是你的生活，对吗？但你的生活不是你时时刻刻都举着相机，
嗯、
那就是你拍的肯定是你自己主观的一些决定性瞬间，或者是非决定性瞬间，但它就是一个主观你去决定的一个瞬间，嗯。
相机，
就什么时候你会拿起相机呢？
什么时候拿起？哎，就这个时候，比如现在，我就想拿相机去拍一张照片。嗯，我觉得这个我真的说不好，因为这个是吧？拍照片啊，或者
是本能的吗？
对，是一个本能，你。如果是我觉得它是偏本能和感性的吧，就是你可能你的心情在那儿了，你喝了点酒，或者说今天的阳光很好，或者是你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举起相机。
我看过一个电影，然后里面就是那个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叫什么白日梦想家，对，中文。然后那里面呢，就是说他去这个主角，他去一直在追一个摄影师，他在找他，然后最后他找到他的地方也是一个什么喜马拉雅的山脉吧。然后当时那个摄影师呢就是架着相机在等一个很罕见的雪豹、
哦、
一种雪豹，然后等了
雪豹
等了好几天，
一种动物还是
一种动物，对、
哦、
就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
嗯
但是呢，然后他就遇到他，然后他们两个就蹲在那儿。但是就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那个雪豹出现了，他等了两天。结果，那个摄影师就跟他说：“你看这个雪豹多美。”但是他最后没有按快门。
嗯。
然后这个人就非常奇怪，他就说：“你为什么等了两天，但是你没有按快门？”他说：“有的时候。”也是随机的，有的时候最美的那个瞬间他就是想用眼睛去记住、
嗯、
不是用相机去记住，嗯，
眼睛。
所以自从我看了这个电影，然后以后我会到一些很美的地方，我其实会提醒自己，就是我觉得手机还是改变了人的很多行为的，就是你会非常下意识的在那些最美的时刻、
嗯、
你会下意识觉得举起相机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是体验啊，是吧？
嗯，
人的眼睛永远比相机要敏感太多太多太多。
首先，它在光学成像上就更牛逼啊，就是吧？
对，对，
嗯，就是挺难模仿的。
嗯，能去感受。对，很多时候你应该去感受的，然后，哎呀。要拿起手机来，或者干嘛干嘛，我觉得就破坏了那种感觉了。
那大理是一个更适合感受的城市吗？就是对你来说跟北京有区别吗？
没有吧，其实有时候压力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其实
什么压力啊？赚钱还是
就拍一个委托的项目什么的，就是我们打个比方，我一四年吧，拍一个创业公司的他们的那种公司的那种宣传的照片，然后他们那个创始人又审美又很独特，然后我就需要去找相应的拍摄场地啊，要服装道具什么什么。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宋庄嘛，找一个拍摄场地是租的，是一天哈，哦也不是一天啊，就是我们拍摈那么3小时是8000块钱。
嗯，
就是你这个你如果拍不完，哇，那么多人，10多个人，然后还有人家场地那个，哎呦，啊，不过这种活也少，很麻烦，就是。
你昨天去拍什么了？
昨天是我们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一家三口，不是，啊，什么一家三口，一家八口，
一家八口，
是上海的一个，对，他们还挺有钱的，然后让我去给他们拍照片，其实就是跟拍嘛，他们
有钱体现在给你的钱多还是
啊？
有钱体现在给你的钱多还是怎么样？
对，也不少
啊。跟拍什么？就是玩。
对，其实这个相对要简单的多了，其实。
啊，就抓拍。
嗯。但是我知道，我后来知道里面有些老人家的时候，我压力还挺大的。
为啥？
因为他们会。
老人苛刻吗？是吗？
那倒没有，他们会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让你拍。
那这时候你可以礼貌性的拍一下，但是就是不作为最后的作品吗？
哦，其实这也都不，一般都不是作品，其实。
那你会不会礼貌的拍一下吗？
会的。
哦。
因为长辈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我上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我去参加朋友的一个婚礼，在法国，我发现法国的婚礼摄影师跟中国的完全不一样。
肯定啊，他们
完全不一样。
西方，
我靠，他一直在，他只抓拍，然后后来就是有
我们有婚纱摄影，他们那儿是没有婚纱摄影，
没有，而且就是婚礼嘛，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说这个整个仪式草坪上都完了，然后大家都
然后有一个拍照环节是吧，
对，就是大家说要合影，然后那个摄影师吧，就我就看出他很不情愿，然后呢，但是最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还是应该的吧，是吧，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就是定格一下合影嘛，然后他就刷刷刷就说完了，我们就说啊，然后那个我们就然后那个就是新郎新娘就是脾气非常好，但是还是说啊，再拍一下吧，然后又夸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脾气这么大，但是结果后面的那个很放松的那个喝酒啊什么的，他就一直在抓，然后尤其是小孩子吹蒲公英啊什么这种瞬间，然后还挺美的，我觉得最后出来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美的啊。但是他不愿意拍合影，他不愿意。
那个、
他不愿意按照你的要求去拍。
是这样。
那这种在你看来算摄影师吗？
他肯定是啊。
哦。
那我们都差不多，其实。
嗯、
哦。我记得最开始，2009年，就正式的想去。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的时候，我 我们那时候也接了一些活儿啊，比如你像这种婚礼，我说国内的这种婚礼啊，或者一些什么会议啊，或者什么活动，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我们去拍一个什么玩意儿活动，有一个甲方的一个女的，她，我觉得她把控的那种，啊不是她掌控的欲望有点太强了。比如她说这个领导或者是这个明星，我有什么角度，然后她会跟我说。你给我说一次两次，我可能忍了。然后有一回，我就把相机给他，要不然你去拍吧。然后那个女的就，她黑着脸就走了。我们之后再也没有联系。我觉得哈，就是我没有，就是你在。其实我后来我回北京的时候，有一些我之前拍过的一些我们，比如我给什么以前拍过的一些有联系的，就是会找我拍照的那种甲方，他后来还会找我拍照。然后那时候可能你的话语权就能多一些，然后他也不会问你说你用什么。你用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器材啊，或者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镜头？对他，哎呀，之后，哎，反正给你的自由就会多一些。你要喝水吗？
没事，我自己来。就是我有一个疑惑是说，你比如说你作为艺术家的那个部分哈，你就是在拍自己的生活，对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怎么去衡量这个东西的价值呢？因为我也有疑惑，比如说我想做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播客，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自我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有它的观众，它有它的就是接受它的人，然后这个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那在我还没有去，尤其是我，它就不是一个商品的时候，那我怎么去衡量这个
这
到
是
底？
你的疑问吗？
就是我的疑问，就是说，就是，但是我觉得和你的这个状态有点像，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很自我的事情，你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不是价格啊，是价值。你怎么觉得这个是值得的？还是说你可以完全不在乎它有没有价值？比如说你开一个影展，没有人来，然后没有人理解你，有的人，你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一个，比如比较超前的人，你是有价值，但只是现在还没有被认可。也有可能就是永远不会被认可，或者永远是非常少数的，只有你的朋友来认可你。
我觉得哈，我们作为几十亿，是吧？就全世界几十亿分之一，汪洋大海里面的一个小水滴，你的博客，包括我去拍照片，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个体，我们往大了说啊，我们可以给后世去留存一些我们现在人生活的样本，比如我可能留一些影像的，你们是声音的一些，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
就够了，是吗？
因为这种，就像你们做访谈一样，你可能现在有这种疑惑，你等之后，
等我死了，这个价值就
不是，它现在也有价值，就但是我们做事情，是吧？就还是。更多理想主义更可爱嘛，是吧？你都是实用主义，是吧？多讨厌啊！这个社会，
哎，那你拍人的时候，你会像我去挑选采访对象一样，就是你有你的主观的价值观吗？就是你所说的可爱，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可爱，你愿意去拍他啊？
嗯，对。
哦。
有意思，有趣，或者比较美，也行。
嗯，
当然，就特别丑也行。
哦，特别丑也行。
啊，当然，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是值得被记录的。
那你记录来记录去，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吗？就是那种。
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参与者。
是吗？
嗯，比如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想起来啊，就是我有一次我在坏胡子拍照，然后是那次是他们要关店的结业那种排队，然后我去拍照，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啊，有个老外，然后他趴到我耳朵上面跟我说，他说，哎，当然他也没看过我拍的照片。他说我很喜欢你，你拍照还是你拍的照片？我说为什么？我用胶片你也看不到。然后他说你跟他们是一体的。
哦。
我很多时候，我如果不想拍了，或者是我觉得我想去喝酒，我就把相机给别的朋友，让他去拍了。
哦。
嗯，
你最早是怎么接触摄影啊？就怎么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最早，
这能
是
挺好看。
是原来在杂志社，我们原来是一个地理杂志，我们那个有一些给我们供稿的一些摄影师。我会看他们的一些照片。
你那时候是什么角色呢？
是做设计。
设计啊、哦
嗯。我会看一些他们的照片，当然只是那种地理的那种类型的啊，就比较，你可能会他们拍雪山，或者是拍一些民俗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或者一个，
然后呢？
嗯，对，但是那时候的相机很贵，那时候的相机动不动要上万，但是我那时候的工资多少钱？两三千块钱嘛，好像。又很低，哎，不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相机都很贵，其实。
然后呢？
然后就自己买了相机去拍照呗。
你不是买不起吗？
我们都说了好几个然后了。
哦，就是直到你能买得起第一个相机。
嗯。
然后自己拍着玩是吧？
嗯。对，所以我知道这种过程，我们可能去拍，你拍一张大光圈的一个花呀，或者一个女孩的照片，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拍的真好。
你一开始是这样吗？
哎，当然你拍女朋友啊或者什么，然后你可能去爬山，你拍个蓝天白云或什么，哎呀，你也会觉得，你也会内心沾沾自喜。
哎、
所以这种过程我太了解了。
原来你也有这个过程。
人是，哎，都得进步嘛。
再然后呢？你是什么？那你就是从有了自己的相机到你用这个赚第一次赚钱，是有中间有多长时间？
我靠，这个。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赚的，我靠拍照片赚的，也不能说第一桶金啊，就是第一小笔钱，其实是我把照片，比如我拍的什么风景的照片，或者我去玩，我拍一个什么天安门或者是什么，我上传到那种图片网站上，然后有那个人去买，然后那时候有广告公司或者什么去买，然后我的第一笔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画卷还是什么？
然后呢？
你看过吗？那个奥运会？
奥运会的画卷？
你应该比较小的时候。
没有，我在上大学。
然后里面有3张我的照片。
啊。
然后是，哎，那也没多少钱。
这会儿还给钱呢？
肯定要给钱，他们是从图片网站上买的，他们跟那图库合作。
啊。
我现在记得那3张照片。
你拍的是啥呢？
一张是我在建外 SOHO， 因为建外 SOHO 都是白楼，我这么拍就是楼云，楼和云。一张是在天坛，有一群人在那儿，有5-6个人在那儿跳起来，然后这么一张，其实都很对，适合这种官方场合可能。另一张我给忘了什么样，反正就是3张。
一张多少钱？
500块钱好像。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鼓楼拍一个小孩玩足球，然后他那张照片卖给佳能，卖了10000多。一张竖图，一个小孩跳起来，然后足球也。不过他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张照片能卖，然后他跟人家小孩的家长留着联系方式。
这么敏锐。
对，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一个摄影师的，他知道可能什么样图片能卖。
那再然后呢？你是什么时候就全职？你辞职了吗？
没有，那时候还在上班呢。之后2009年就辞职了，2009年底吧。
那你的那个巅峰时期是什么时候啊？
巅峰时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巅峰时期。我现在是我年龄的巅峰时期。我们客观上的来说哈，我的明确的一个巅峰时期。
跟你笑什么？为什么？这有什么好谦虚的？
是，应该是2013年，或者是2014年，具体时间我给忘了。那时候是，我记得是我那时候住在青年路，我在大悦城那边有一个2个公众号发了我的推送，然后那个朋友圈，就几乎都是这个，我的朋友圈啊，可能我的朋友圈跟，然后有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什么什么从哪看到你的照片啊，或者什么，
那是什么拍人吗？
就是那组爱在北京嘛，其实很多人知道。
你怎么一副嫌弃的表情？
哦，因为说了好多。因为他有一定的那种社会啊，有一个社会性吧，或者
那没什么不好啊。
是啊，挺好的呀。不过我 我觉得现在最好了，其实
现在最好。
嗯，
那你就是作品上你最喜欢你自己最近的作品吗？
我其实还我挺喜欢我在我们老家拍的一个照片。
你老家在哪？
我山东人。
啊，
我们县城拍的一些照片叫县城青年，就是我们在我们县城街头。
这也很社会啊。
对，就找一些就找那些留在县城的那些人。
嗯，
也蛮有意思的。其实
你找到他们，
就是，
然后
给他们拍一张照片
肖像。
嗯，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个体他做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我觉得哎，你这是不是不好剪啊？
没事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它就很有意思或者有意义，也和我的生活有关。虽然它可能也当然也带来一些经济效益啊。
你看过那个《人在纽约》吗？
看过，但是我觉得他是故事更吸引人。
嗯，是，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他原来那个人是什么做什么呀？做金融，反正也是没有，他没有学过摄影，但是我当时觉得他有一个能力。是
我知道你说的，
就是让陌生人在他面前非常放松。嗯，
对，让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你袒露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
而且他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他没有时间跟这些人去融入，他就是在大街上抓一个人，然后几分钟之后可能就走了，所以是非常短的时间内，他能够拍到和问到一些。特别真实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太牛逼了。
对，他挺厉害的。
嗯，我觉得这个能力完全就是对他的这个表达形式来讲，就是完全重要过什么摄影技巧或者是文字技巧这些东西。
对，但是我拍的这组县城青年的肖像，我就不想有一个文字介绍。
嗯，
我想让人去通过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他的穿着，他的一张照片的背景来去你自己去读一些，你自己去读出来他的信息。我是想这样。
那这种时候你也是参与者吗？就你跟他的关系是就来了然后又走了，还是你们可以是朋友？他可以信任。
很多都不是朋友。
哦。
当然这些人都是我是找不着啊，都是我表弟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能说的朋友，是他们带我去拍的。有一个人跟着我，然后我觉得那个人适合，然后他就跟我上前去说。我也有自己上过街头啊，我一个人也找不着。
不是吧？是你
特别挫败感，
你不好意思就是去那个拦住人家吧，是吧？
也拦过，但是就他们，你知道县城和你在一个县城的街头和在北京的街头去拍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啥呢？
你在北京，比如我们在三里屯，我们就不说三里屯，我们就说，我们就说我们小区，你去拍一个年轻人，他也知道你可能你是一个，你至少是一个创作者，你再拍一些你自己的东西，你在县城拍照，然后他们就会问你， 你是哪个报社的，
嗯，
是不是要上报，你拍我照片拿去干嘛，
嗯，
你跟他说我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明白，就是对，他不知道你在拍什么，嗯，就很多那些我拍的人其实他们都是稀里糊涂的，有些表弟的什么那个同学或者朋友，然后就让我表弟就跟他说，他说拍吧拍吧，然后什么什么，哎，我表哥什么啊什么摄影师或者是或者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人又稀里糊涂的拍了，是看在这个朋友的面子上才拍的这，
嗯，
才拍的这张照片。
那你自己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个人啊？你记得他们吗？记得他的样子吗？
有一个人还挺印象，哦，其实啊，挺多的那种印象都挺深的。有一个人，嗯，你在冬天拍的，他穿着一身墨绿的大衣。然后头发好像背头一个尖头皮鞋，还有很瘦的裤子，微缩版的金三胖。
哦。
然后我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拍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很会摆姿势的。’他说。
哦。
他就给我摆了一个姿势。”一个他觉得很好的姿势。
嗯，你拍的是这个姿势吗？
是啊，我就没有干预，我顶多会要求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别的我就没有什么干预吧。
那你在乎就这张照片传递给别人的效果吗？只有你见过这个人，然后其他所有人都是通过你的照片见到这个人。
嗯，我肯定是在乎的，但是我不在意。就是你说他是好是坏是什么，是你的，你根据以往的那行为或者社会经验你做出一个判断，我觉得这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靠，为什么每一个大理人说出来的话都这么的馋？
因为不是不是，这是我们观看一幅作品的一个那个一个方式嘛。所以你比如我们去看一幅画，如果这个艺术家跟你把他的想法跟你说得很具体，你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你就限制了他的你这幅作品的一个艺术性吧。我觉得一个好的一幅作品，就每个人看都有他每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刚刚说的那个人在纽约嘛，
嗯，
因为人在纽约这像这样的照片，嗯，对，它是故事性要更强。
那你觉得他拍的怎么样啊？
从技术上也没有可以挑剔的那种地方，但是他你得结合故事我才会觉得它是一张好照片
啊。
我如果单纯看他的照片，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照片
啊。
他有新的作品吗？
他一直在，就是他是网站一直在更新，但是他后面其实他就不是在纽约了，他因为他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啊，
就是联合国给了他钱让他去环游世界，所以他就去了非洲啊什么地方。嗯，但是他在非洲什么的那种照片，我觉得 和他在纽约拍的非常不一样。他在纽约拍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也是，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也是纽约的，因为纽约人
可能
对，就是他是芝加哥人，但是他在纽约工作过吧。但是纽约本身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你会觉得他是这些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
对。
但是我看他在非洲拍非洲小孩照片，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在上帝视角在拍的，他就是在观看和同情这些人，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愿意看他在别的地方拍的照片。我觉得他在别的地方拍的照片让我感觉他就是在做慈善，但不是一个作品。
哎，我之所以现在不想去拍风景，因为风景就在那里。
风景就在那里，
因为谁都可以拍，只要有好的相机
啊，
好的器材，我可以上天入地，是吧？可以拍到。但是拍人就不一样，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就是
那比如说，如果你拍一个女生的话，你可以看到她男朋友看不到的一些点吗？
啊，
对啊，
我觉得 是肯定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和每个人相处，就算我们俩从见面到现在可能才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可能也可以看到你最熟悉的人看不到的东西，其实这个好这个回答很官方。
你发现了。
哎，下雨了是吗？
对，
那进去吧。
好，
如果不大还可以在外面坐一下。哇
这是暴雨啊，
这一下就下大了耶。
你喜欢北京吗？你觉得？
喜欢。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喜欢也不一定要在那儿，就是
厮守。
对，你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跟他厮守。
那除非人家甩了你，否则你肯定是想要厮守的，好不好？这个。
哎，你不觉得？
难道你会主动离开一个你喜欢的人吗？没有吧。
那倒不会，但是我现在对感情是一种很悲观的。
你对感情很悲观，为什么？
或者爱情
什么
的？
还有
什么？
你对爱情很悲观？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总，你就像我们这个花一样，有巅峰的时候，有发芽的时候，有花掉的时候，有它没有阳光、没有水死了的时候。
然后呢？
你不觉得这种时候就很难受吗？你可能有些人他可以给两个人的这种感情一直保鲜，但是这种很难啊。
你觉得会变化就很难受。
往不好的变化就很难受。
但现在我觉得我人生我老了吧，我觉得我觉得
什么叫老了？
没有，我觉得我人生阶段就是我觉得爱情不重要，就是在
我也觉得不重要，
就是有太多比爱情就是深刻和美好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就挺无聊的，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做事情或者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给你的那种愉悦，我觉得比爱情要更持久吧，要更
好多时候啊。你看一本书， 或者见到，我最近也在大理见了一些人，然后有一些人，我觉得根本就是他带给我那个震撼，可能就
哇都有震撼，
我觉得就是，
当然震撼不一定是啊，
就可能他就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是我就是挺打动我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经历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稳定的关系，而且我离开大理，我也不会再跟这人联系，就基本上不会啊。但是我觉得那种震撼是很隽永的。然后，当然跟他短暂有联系，因为你不用再跟这个人在一块儿，你也不用见到他丑陋的那一面，是吧？
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就很巅峰啊，就是你的那个时刻，就是永远就跟你摄影一样，他就在那儿就很巅峰了。啊，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大理好谈恋爱吗？我采访了好几个人，就是不管什么年龄，最后都说就是还是挺想谈恋爱的。也许
我不想谈恋爱，
啊？
多累啊！采访都是女孩吧？
不是，
我也不想结婚。我觉得谈恋爱哈，我。哎，我们这也会播出来，不过也没关系。
啊，
我见过一对情侣，女孩拿着男孩的手机，挨个女孩问：“说这是谁？谁谁谁？我重要吗？怎么不重要就删掉了？那就当场就删掉。”
你觉得这个很累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我靠，我干嘛要这样？
那你拍那个就是那种家庭照的，就是照片的时候，你觉得大部分是幸福的吗？
他当时是幸福的，
哦，
他至少当时是幸福
哦，那就好啊。
的。很多人。会说你拍的情侣照片，哎呀，他们谁谁谁分手了，谁谁分手。我说这个和我没有关系，是吧？我拍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我不能说最浓烈的吧，我觉得他们俩是互相爱慕的，也不能这么说。那种持久的那种持久保鲜的这种爱情，那么难得。
你为什么老想着持久保鲜呢？就是你也不能接受它变成亲情，是吧？
亲情，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啊。
这种。你可能变成亲情也挺好的呀。哎，反正我现在对人啊有点儿。我觉得人类有点。有点，
你对人类都失去信心了？
不是，我说婚姻嘛，
啊，
就虽然我也没有经历过婚姻，但是我会觉得它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符合我们人类本性的。
哦。
婚姻嘛，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是我们社会。我们上头需要，我们稳定的家庭，才有我们稳定的社会，我们稳定的国家。
但是我有一个理论，我觉得就是因为婚姻这个制度挺傻逼的，所以就是， 在你自愿的去或者单方面自愿的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嗯，因为
如果他看明白这个事情，他还去做这种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很多人是
啊，
稀里糊涂的就是觉得，别人的路是这么走的，我也应该这么走。我觉得这种时候，
那你觉得人性本身是美的吗？
人性。
就不是说只是在婚姻这个话题上啊，就是你拍人的时候，你拍那么多人，你起码得觉得人是人类是美的吧，对吧？
对，人类是美。
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做环境的野生动物啊什么这些人，他可能就不觉得人是美的，他就觉得相比起来，
对
大自然更美。
对， 对，
嗯，
人类是美的，但是每个人他可能心里都有一头怪兽，你得把它给关起来。你不觉得吗？就是道德把我们给关起来，或者是说，
那你觉得关起来那个部分是不美的？
是吧？是啊。如果每个人都完全释放自己的天性，那就可能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但是很神奇，我自己也是，我愿意给艺术家在道德层面更多的宽容。我觉得别人不行，他就行。
我也赞成这个，但是有一些我。有些底线我不能忍，我觉得。
但你可以想象一个你心中最崇拜的世界上的艺术家，你选一个你最崇拜的，然后你先想象一下他家暴，就不能说你肯定会有反感吧，但我觉得绝对是还是比普通人宽容。比如说 Woody Allen，
对
吧？
对，我刚刚就想说他来着，
就是 Woody Allen 这种。我不是说我的，但是我就是在看新闻的时候，我愿意去相信他的版本，我会发现我下意识的愿意去相信他的版本。
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实锤，可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他拍新片，我们可能也会去看。
是，或者最终就是实在不行了，还有 Kevin Spacey 也是嘛，前一段时间就是《纸牌屋》的那个男主角，演了很多《美国丽人》，演了很多。那个极好的电影，就是那他也是啊，现在就
是怎么样？
他就是性骚扰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也是全美现在就《纸牌屋》第五季就没有他了，就只有这个女的啊。
我觉得性骚扰其实是一个，反正也不太好定义，就是可能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就哪怕最后这个是实锤了，我也倾向于就是不会全然的去否定他吧。但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比如说对于一个国企老总来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已经在我心里，就是刘强东这种，对吧？他有钱，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才华吧，就是有成功的，在不是我欣赏的才华，那我就是会画一个超级大的偏差。
对，我说的是那个报什么玩意儿？那个老总，
我知道，
然后大理还有一个家暴的，就家暴女朋友的，也有视频出来。
不是，我觉得你好单纯啊。
什么？
你为什么会去想这么善良的问题？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也有关系啊。如果
大家都能够宽容艺术家犯罪，你就可以放出你内心的野兽，是吗？你有这计划吗？
那倒没有。如果这个，因为，对，他们是那个野兽没有关好。不过我也没有那个嗜好。
哎，你觉得你看到的北京和大理最丑陋的一面是什么？
丑陋的一面，
因为所有人 在这儿我跟他们聊天，他们都只跟我说这里的好，然后问他们你为什么离开北京啊，为什么离开上海啊，他们也没有说北京上海的不好，他们都在骗我。
我先说我再来这个地方嘛，就大理，我说了好多次，就大理这边的人，他们买东西，无论你去菜市场或者你去一些野餐厅吃饭，就除了明码标价，他会收游客，就是他看起来像游客或者是说本地人的不一样的价格。
哦，
我们在北京或者天津都不会。
其实真的会，我们家门口是北京著名的三元里菜市场，他们如果看到老外的话就会、
哎、
就是买海鲜就会卖的超贵，而且是注水。
我知道老外肯定，对，
这本质是一样的呀。
老外肯定是会的，
这就最丑陋了。那北京是什么？哦，北京是不是不能说？
北京，因为它是个政治，政治权力中心，是吧？一切要服从，服从大局。我不能说是丑陋啊。不过我离开北京是或者和丑陋又没什么关系。我离开北京和我现在在大理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啥呀？
就是可能认识很多人，但是跟谁都不熟，就一去什么地方就很尴尬。聊天聊不了两句就不知道该聊什么，是不是？这不是个问题。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我在这边遇到的从北京上海过来的人都这么说。
因为大理它是一个社区，就至少古城吧。对，它不是一个城，它是一个大社区。
那人性最丑陋的地方是什么呀？
人性最丑陋的，
你有拍下来吗？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一个老家一个同学，他学驾照，然后他爸跟他说，他说你以后开车上路，如果撞到人，哦，我们在聊天，他说，哎，如果撞死最好。哎，是怎么说来着？哦，他说撞到人是最好，就给他撞死，然后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我听了这句话，我当时我对我这个长辈，我那种印象就落差巨大，我觉得就是那种垂直落差吧，就是你可能之前看起来很和蔼、很和气的一个长辈，他忽然说出了这种让你毛骨悚然的话，挺可怕的。我会觉得他能说出这种话，他可能有一天真的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可能就 觉得我们人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这么美好。嗯，我们不希望自己遇，我们是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作为一个强者一个角度。那有一天他作为一个弱者，他在过马路呢？我觉得越是那种小小地方，越是容易，越是容易滋生邪恶。
嗯。
文明还没有到那种地方，
但也不是文明。那你回，如果回那种地方，比如说待10年，你可能又会变成那样的人，是吧？
是，
有可能。
肯定的，这是。我前两天看了一句话，是汪曾祺。汪曾祺他怎么说来着？他说沈从文来着。我把那句话念给你听听哈。1947年，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然后他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没下来，又窄小又可笑，然后变得固执又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我觉得
还挺敏锐的。
嗯，哇，他是民国的时候耶。
我也不愿意回天津。
哎，我小时候，我刚刚有一种念课文的感觉，我最怕念课文了。
你念的挺好的，比较自然。
因为我磕巴，
没有朗诵。
因为我磕巴，所以我很怕。哎呀，
所以最后黄永玉没有回去是吗？历史上就变成了一代天才。那你回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也回不去了是吧？
回不去的是故乡。我觉得故乡只能，哎呀，故乡只能去追忆。
故乡只能去追忆。你们这个外面那墙上不还写着一句什么什么乡愁啊？什么留不住绿水青山，
留得住，
留得住。
青山绿水什么玩意乡愁，
为什么要在红墙上写那么一个字儿？不一般都是
哦，留得住青山绿水什么什么什么，守得住乡愁是吗？可能是别人破坏自然环境吧，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家那个我们村儿就是我自己住的院子对面那个墙上写的是等不是办法
哦，
什么干才有出路吧，什么的。
对对对，
我靠，那句话绝了。
对，就是那种脱贫标语呗，是吧？以前就之前整治洱海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话，就说什么我不上谁上，我不干谁干。然后
其实脱贫这个事情，我觉得咱们干事情就非常的极端，就是说脱贫就是说我们要在多少什么2020年吧，还是2022年之前
实现小康社会，
消失，就是让贫困在中国消失，你知道吗？这是多么绝，就是 就是全部脱贫，
这怎么可能？
你变成了一个那个硬性的目标，那就是结果肯定就是比较荒诞的一个结果。嗯，
我们没有贫民窟，我们消灭了，我们要消灭贫下中农嘛？
嗯。这边的农民脱贫不就是盖房子吗？盖房子，租房子。
嗯，我，对，是。
到处都在盖房子。
其实这么看哈，我们这个社会是在倒退的，其实。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不止有极大的丰富，但是人是倒退的。
倒退就倒退吧。
嗯。
我觉得大理教会我的就是不需要进步，就是可以转圈儿，可以原地踏步，可以躺着，
不需要成功。在大理别退步就不错了，还要进步。
是吗？
没有退步就是万幸。
如果你离开这，你会去哪儿呢？
南方沿海城市。
为什么？
温润的地方。
你需要温润吗？
我喜欢那种，当然我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喜欢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我可以流汗的那种地方。在大理夏天你如果不运动也不
错。你真的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那些
你回北京就行了好吗？回北京可以了。
嗯，
前两周40度，全球气候变暖。
我去年去广西的很多地方，然后去了广东，我印象好深呀。我在广西防城港那个地方，那就是沿海小城，那种夏天我坐在马路边，那个海风吹来都是黏黏糊糊的。
你喜欢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在那儿的那段时间还挺好的。我觉得
你现在的目标，人生目标就是生活是吧？
生活和生存。
就比如说你现在的摄影就是记录你的生活嘛，那你的目标就是生活，你不会去想下一年要做一个什么项目，明年要拍什么主题是吧？
没有。
所以就是存在啊。
我觉得定目标也没什么用，也完成不了。以前也定过目标的，就上班的时候也写一年，还写一下总结，但是好像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好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在做什么。
嗯。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嗯。你是怎么确定自己知道的呢？
我自以为是。
哦。
我自以为知道。
哦。
我觉得能找到自己，能找到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坚持的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吧？
当然。
但是我们就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我要为了老婆买化妆品，要孩子赚奶粉钱，要结婚，要成功，是吧？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知道吗？
哎，这个很好。这个，你看科学家有此情怀。